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侯商周，五霸七雄闹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。青史几行名姓，北邙无数荒丘。前人撒种，后人收，无非是龙争虎斗。大宋朝四帝仁宗赵祯在位，国泰民安，万民乐业，政治一心，社会秩序安定。但是美中不足的，在这陈州地区接连着干旱三年，颗粒未收，这老百姓啊就饿死了无数。朝廷呢曾经派了几个放粮官放粮仗济灾民，不但情况未见好转，相反愈加严重。为这件事儿，年轻的皇帝赵祯十分不痛快。这一天升座早朝，三班文官四班武将朝贺已毕，分立两厢。赵祯往左右看看，这才说话：各位爱卿，陈州干旱三年，颗粒未收，老百姓饿死无数。朕曾经派过几个放粮官，但收效甚微。我打算再派一人赶奔陈州放粮，不知卿等哪个愿往？仁宗皇上连问了三遍，文武百官低头不语，谁也不愿意报名。这个事儿使赵祯十分恼怒，心里说话：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，这么好个差事怎么没人报名呢？其实啊，他不了解情况，这里边有一段隐情。陈州闹灾，这是真事儿，但是天灾是次要的，主要是人祸。这人祸二字怎么解释呢？大家都知道，在陈州有个二号的皇上，官拜安乐侯扫北元帅，名叫庞昱。这个庞昱，他父亲就是掌朝太师三朝元老的庞吉，大权在握，专横跋扈，一人之下，众人之上，是为所欲为，悬秤卖棍。庞昱还有个妹妹叫庞赛花，小模样长得才俊呢，被仁宗皇上看上了，选为西宫贵人，每日里陪王伴驾。仁宗皇上拿这庞赛花是爱如珍宝，顶着怕歪了，横着怕化了，在皇上的面前说一不二。庞昱呢就借助这两层关系登上了侯爵的高位，奉旨赶奔陈州前去坐镇，管着五府22个县，俨然就成了二号的天子，执掌生杀大权，手下光军队就有十几万。这个庞昱这小子到了陈州之后，瓜剪地皮，苦害百姓，无恶不作，是无所不为，干尽了坏事。老百姓提起他的名字，恨得牙根都痒痒。有些正直的官员曾经上本参奏他，结果皇上连信儿都不知道， 就被太师庞吉知道了。凡是告他的人，不是丢了脑袋，就是丢官罢职，弄不好了满门抄斩呐。为这件事情，大家伤透了脑筋，谁也不敢告他。就拿这次陈州闹灾来说，安乐侯庞毅不但不仗义百姓，相反囤积粮食，哄抬物价，中饱私囊。人们看得很清楚，所以说天灾是次，人祸为大，谁愿意讨这个差事？到了陈州惹不起安乐侯庞毅，你要真救济百姓他拦着，不救济百姓抗旨不遵，就有掉头之罪，受夹板气，是左右为难。所以啊，谁也不说话。仁宗皇帝不了解这个情况，他还生了气了，一看没人说话，他就问左班丞相王袍。这王老丞相70多岁了，也是三朝元老，过去才给仁宗皇帝当过老师。仁宗就问他：恩师，你看何人放粮为宜？
老头子一听就是一哆嗦，
这件事真叫他为难。皇上问到自己头上，你说怎么回答呢？自己去那是不可能，那派谁去呢？放粮的差事非同儿戏呀。他左思右想，忽然想起一个人来，对呀，赶紧躬身施礼：吾皇万岁万万岁。你要问谁敢奔陈州放粮为宜，臣荐举一人，就是开封府府尹包拯包惜人。
哦，
仁宗赵祯大喜呀、啊！对呀、啊，恩师不提，我倒把此人忘了。我看非包拯不可。赐的仁宗做了决定，刷下一道圣旨，命包拯包惜人马上做移交工作，赶奔陈州前去放粮。这包公呢，领旨谢恩之后，也有一层的顾虑。什么顾虑？自己官小职微呀、啊，充其量就是个三品府尹。那到陈州放粮，怎么对付这个安乐侯庞毅呢？经过他与王袍的商讨，最后在皇上面前讨下3口铜铡、2口宝剑、金牌一面，有先斩后奏之权，见官大三级。包公这才答应，翟良辰挑吉日，带着手下的武士浩浩荡荡离开开封府，赶奔陈州。包大人放粮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，迅速在全国传开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，妇孺皆知啊。那么这个消息也就传到陈州。咱们单说这一天，大国舅安乐侯庞毅洗脸漱口之毕，喝着槟榔燕窝粥，这小子心里十分得意呀、啊！为什么？这3年来他发了大财了，他也不光为钱，暗地之中他有不臣之心，私自招兵买马，积草屯粮，跟那宁夏国还有联系，干什么？如果机会来了，他要推倒大宋朝的四弟仁宗，由他取代担任天子。你说这家野心有多大呀？ 他正喝着粥呢，门一开，从外头走进一个人来。这个人五短的身材，骨瘦如柴，跟猴差不多少，下巴颏长着一缕山羊胡，两个眼睛倍儿亮。安乐侯一看认识，正是手下的大谋士李琦。就见这李琦慌慌张张来到安乐侯面前，躬身施礼：“
国舅爷早
啊，早早早，先生来喝碗粥吧。”“
不，国舅，大事不好了。”“
哦。”安乐侯一愣，赶紧把粥碗放下：“先生，此话怎讲？”“
哎呦，我的侯爷，您还不知道呢。皇上派了一个钦差大臣，就是那包拯包惜人，赶奔陈州放粮来了。名义上是放粮，实质上是查办您的罪行啊。这家伙打出旗号，唱出口号，要代理民司，受理案件，也不管三十年、二十年审不清、问不明的案子，他是一概都管呢。手中掌握生杀大权，可以先斩后奏。我的侯爷，这黑老包要来了，对您可太不利了。”咱们关上门，说个自己人的话。您做那事儿，要叫他抓住一条，脑袋可就搬家了。侯爷，速想对策才是。
安乐侯听完了，不但不着急，这小子乐了：“哎，哎呀，我说李先生，你可真有意思。我当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，闹了半天来了钦差大臣，包黑子来了，他算他娘个屁，他管别人去，管我他管得着吗？要叫国舅爷高了兴，他在陈州多待两天。要怒恼了本国舅，我把手掌一落，让他化为齑粉。”“
国舅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，这包黑子非是等闲之人，您知道他的历史吗？”“
什么历史？”“
哎呀，国舅，您是不了解情况啊。这包黑子是安徽人，据说生在什么小包村。这家伙自幼聪明，十几岁的时候就能牧食群羊，走马观碑，有过目成诵之才，双手会写梅花篆字，饱读各种书籍啊。哎呦，他知道的事儿太多了。16岁就当了定远县的知县，一口气断了72条疑案，都是大案子，受到老百姓的拥戴，所以人送外号包青天。后来啊，也不怎么的，听说审问一个案件叫乌盆案，包公一着急，当堂上把凶手赵大给打死了。为这件事儿，西台御史参了他一本，落了个丢官罢职。你别看丢了官了，这包公并不灰心，把脑瓜剃了，当了和尚了，拜东京大相国寺一目了然僧为师。几年以后，该着他走红运，皇上查看清官册，又把他发现了，一句话提升他为道左南衙开封府的府尹，官升了3级呀。自从他当了府尹，那是铁面无私，两袖清风，明镜高悬，执法如山。就是在天子脚下，朝郎驸马、工部王侯、公子王孙、四相九卿、八大朝臣，也没有不怕他的。这次皇上把他派来，
对您可是大大的不利呀、啊！郭舅爷，您可大意不得。
先生，要冲你这么说，我得怎么办？
郭舅，未曾来水先叠坝，咱们得先发制人。
那你说说怎么治他？
国舅，我给您出个主意，不能让黑老包到陈州，他要来了就不好办了。您想想，他是钦差大臣代表皇上来的，您对他能怎么的？最好在半路上就把他干掉。您手下有的是英雄，选出一位两位来，让他们暗带利刃埋伏到路上，在适合的地点把包黑子给刺杀了，岂不去掉您的心腹大患呢？
对。先生，你不愧是我的智囊，这主意太妙了。就把包黑子杀了，他也没地方诉冤去，皇上追也没地方追查去，对不对？
是啊。
好，今天晚上我就做安排。
就在这天晚上，安老侯庞密招死士，把他豢养这些人招进阴安宝殿。
为了不走漏消息，大门上栓，二门落锁，外头是戒备森严。方才咱们说了，庞玉这小子有不臣之心，在手下豢养死士都有五六百人。什么叫死士啊？就是专门为他卖命的。这些人的出身无外乎江洋大盗、海洋飞贼，杀人不眨眼的凶手啊，专门干坏事。反正这些小子也不懂得什么叫好，也不懂得什么叫歹，谁管我饭吃，谁给我钱花，我就给谁办事。安老侯把他们都找来，再看这些小子，一个个螺帽大长，扎金见袖，一个个太阳穴鼓鼓着，腮帮子努努着，胸脯舔舔的，连屁股蛋都翻翻着，七个不服，八个不忿，120个不含糊，来到里面躬身施礼：“我等参见国舅，参见国舅。”免。安乐侯背着手，把肚子一挺，在人前来回溜了几趟。各位，今儿个把大家请来，有件事情跟你们说。俗话说，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。目前本国舅遇上点麻烦的事儿，请你们各位帮我的忙。什么事儿呢？咱也甭瞒着，大概有人知道，皇上派来个放粮的钦差大臣，就是包拯包惜人。据我所知，这小子要到了陈州，对本国就是大大的不利，对你们也没有好处。我打算把这眼中钉拔掉，在你们当中选派一位英雄，在半路之上截杀于他。你们可听明白了，谁干这个事儿不让你白干，事成之后官升三级，赏白银5万两。哪位英雄愿意报名？谁去？
哎呦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。他的声音刚一落，就见在人群之中走出一个人来：“
国舅，某家冤枉。”
山
闪！众人往左右一闪，这个人迈大步来到安乐侯面前，是躬身施礼：“
国舅，我去。”
安乐侯一看，这位身高过丈，膀阔三庭，这个头可够瞧的，长得奔了头，翘下巴，挖口脸，黄眼珠子，连鬓乐腮的胡子茬，看年纪不超过30岁，耳目如电，背背单刀，斜挎饽饽囊。唐玉一看认识的，谁呀？是手下10万军队的总教习，人送绰号草上飞，名叫相福。说为什么叫草上飞？就因为这个家功底深厚，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走高楼，越大厦，如走平地，骑快如飞。这个相福确实有能力，在安乐侯手下干了不少惊天动地的事儿，那也是安乐侯身边的红人啊。所以庞玉一看是他，心中大喜：“
相福，你乐意干这差事？”“
是，我去。”“
好，
来呀，拿酒来。”安乐侯庞玉亲自给他敬酒三杯。
相夫，一路之上你可多加谨慎啊！
事成之后，我一定重重提拔你的官职，另有重谢，多谢侯爷栽培。
侯爷，您看我什么时候起身合适？
事不宜迟，越快越好。我看明天你就起身。
嗯，好，明儿个我就走。另外，
在什么地方杀他我就不管了，你千万要多加谨慎，事成之后速报我知。
侯爷您放心吧，我干这事儿不是头回了，有经验。
各位英雄，咱们改日见呐，改日见，改日见。说着这小子转身就要走，那个谋士李琦赶紧过去把他拉住了。
等一等，等一等，
哎，项壮士，我还有一言出口。
先生，您有什么话说？
哎，壮士啊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未料胜，先料败。人有失手，马有漏蹄，可不能把这弓拉得太满了，把这话说得太绝了。那包黑子不是一个人，他出来身上带那保镖能少得了吗？你知道有什么能耐？
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咱们下回接着说。